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真理，来看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的历史。上一讲我们就讲到呢，早期的教会呢没有组织，当时的贝约瑟、华雅各，很多的复临信徒都有一种思想呢，认为如果教会联系起来了，组成了一个大的教会，那么很可能呢就变成了巴比伦。所以他们出于这样的担心呢，一直都在自己的各自教会里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这种结构，各个教会之间呢也只不过是通过用发行的期刊还有定期的一些会议呢松松散散的连接在一起，没有像我们教会现在所存在的比较完整的分会、联合会、区会这样的结构。那么当时呢，教会处于这种状态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传道人他们的工资怎么办，他们旅行到其他的教会去讲道，这个路费由谁来补贴呢？没有组织的情况之下呢，就你愿意做多少就做多少，给多少就给多少，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教友因为生活的问题被一个教会开除了，那他换个地方到别的教会去申请加入那个教会怎么办呢？另一个教会知不知道他的底细啊？没有办法控制。1850年12月的时候呢，华亚伦见了一个异象，他在异象当中看到天国非常的有秩序，天使呢也呼吁地上的教会建立秩序，这样教会才能够快速的增长。无组织状态呢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狂热主义，还有呢没有授权的传道行为，有一些人呢为了骗钱就到其他的教会凭着口才呢去骗钱财，其实他没有被授权来传道，其他的教会怎么知道呢？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教会没有组织，很多的漏洞呢都会被撒旦来钻空子。提摩在提多书，新约的提多书1章5节有这样的经文，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在这里呢就教导教会里面呢要设立长老，把教会里的事情办整齐了，这里就体现出呢一种秩序感，一个教会没有了秩序呢很难开展工作的。那么当时教会的状态呢就是这样子，大家各顾各的，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各种思潮呢非常的多，影响了大家的信仰。怀师母 和自己的丈夫怀雅各呢，作为教会的领导，常常的四处走动呢，去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这样的工作呢，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的弊端，教会的无组织的弊端呢，已经显出来了。那么，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很多的假传道人身份无法得以核实，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教会，陌生的教会里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到底接待不接待，只能凭着他们的外表，他们的言谈来判断。甚至连贝约瑟呢，出去传道的时候都有碰到怀疑他的人。当时呢，有一次贝约瑟出去传道，一个地方的教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待他，让不他，应该不应该让他讲道，于是就询问其他的知名的人士。我们知道有位叫 Himes 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人员，他是负责出版的，他就给那个教会回答说呢，贝约瑟呢是个好人，但是呢他的守安息的这个信息和闭门思想呢不要听，不要让他讲道。这个时候呢，教会真的有必要呢组织起来。1853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了。一个人出去传道，他身上要有一张卡，这个卡呢得有两个知名的传道人签名才有效。当时约翰兰波罗年轻的牧师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身上的卡呢就有怀雅各和贝约瑟两个人的签名。第二呢，就是开始案例牧师和执事了。当时为了工作的方便呢，这些有组织的行为开始酝酿成了，那么教会呢发展的速度就会快一点。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经文这样说，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这样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上帝的教会里面崇拜聚会还有其他各样的工作都要有秩序，而不是嘈嘈杂杂没有章程。所以福音的秩序呢必须得恢复。怀雅各呢在平月宣报上就发表了文章，就说呢，你看保罗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些书信呢很多地方都提到了教会的秩序，一定得重视，我们呢也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教会怎么样走出他们的误区，怎么样从巴比伦的这种误解当中走出来，发展一个组织，是他们呢摸索的一个过程。怀雅各呢曾经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当时呢他讲的这个话的大意呢就这样说了，他说幻想基督的教会没有约束和纪律才是最疯狂的狂热主义。从这句话呢我们就看得出怀雅各对教会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呢已经是受够了。他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会没有任何的约束和纪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的这种思想才是最疯狂的狂热主义。怀雅各呼吁弟兄姐妹们认真的学习圣经，从新约圣经里面找早期教会的管理方法。其中也看到了传道人的品质呢非常的重要，不是随便一个人想传道呢就按理他的，这样子呢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因为如果选的传道人不对，因为他们的品质的问题呢就会造成对福音的损害。传福音的工作呢不只是传道人做，教友也要团结，用祷告和金钱来资助他们。 一定要有一定的结构才能做到这一点。光靠传道人呢，教会的工作做不完的，福音也传不完的，必须依靠教友。而且教友团结在一起，用祷告还有资金呢来资助教会的圣工，这才是圣经里的原则。那么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哥林多书都有保罗对教会的秩序的讲解。怀艾伦师母呢也看到天上的异象，说天上都有秩序，何况我们地上的教会呢？特别是我们的教会到了末后的时期更应该有秩序。所以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呼声，都迫使当时的教会呢必须的按照秩序来工作，必须的从混乱当中呢把秩序建立起来。我们知道一个教会没有了秩序就会有混乱。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传道的事工当中呢都会遇到反对他的人。任何传道人在工作上呢都会遇到不和谐这样的问题。有的人呢被撒旦迷惑了，利用了，反对圣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怀雅各和怀艾伦这对夫妇呢，作为教会的领导人，也是有反对他的人的。1854年初的时候呢，有两个传道人，一个姓 Case， 另一个叫 Russell， 开始反对怀氏夫妇。这两个牧师呢还办了一份报纸《真理的使者》，用这份报纸呢要跟平越宣报抗争。那么他们两个人带着一帮子人呢离开了教会。还有另外两个传道人在威斯康星州呢也在传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条。传什么呢？就是说呢，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有1000年的时间在地上，叫千禧年。在这期间呢悔改信主也来得及，这就是他们所传的。所以我们看到呢，教会里面的问题真的是不少。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在教会里面建立起一种秩序来。贝约瑟呢也同意，认为呢在耶稣基督归来之前一定要恢复圣经里的正确的教会的管理方式，秩序呢必须恢复。他说中世纪的时候教皇废除了安息日，被盗的教会呢把教会的秩序给破坏了。教会从来都没有完整的信仰和秩序，所以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我们必须恢复地上的教会的秩序。那么可以说当时呢这些领导人已经对教会的无政府状态呢有所认识，感觉到呢不能够再这样子持续下去了。教会之间的联系呢可以说应该加强，圣经当中的纪律一定得贯彻下来。甚至当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位弟兄，他叫 Frisbee， 这是他的姓，他认为呢我们要恢复到旧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秩序。上帝的教会的名字呢只能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上帝之教会，别的什么名字都不可以。所以看到大家能够看到呢，就是说众说纷纭，对于怎么样恢复教会的秩序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见解呢当然是有点偏激，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上帝希望他的教会有秩序。 《使徒行传》16章第4节这样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从这里看到呢，当时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呢，可以说具有一种比较高的权力，他们通过祷告查经得出来的结论呢，要通知其他地方的教会来遵行。这就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权力结构，一种秩序。那么当时的福临信徒呢，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问题，促使他们一定要考虑怎么样建立教会了。你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教会的产业归谁所有，归在谁的名下？难道是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教友的名下吗？印刷厂办起来了，算谁的呢？我想我们很多地方的教会呢，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难题，如何资助传道人呢？当时的传道人都是流动性的，走来走去的，当时的教会也没有十一捐，怎么样来给传道人发工资发路费呢？成了大问题。第三，怎么样派遣传道人？有的地方呢，一个教会有好几个长老牧师，另一些教会一个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派遣传道人？没有组织是不行的。第四呢，就是教友名册的管理。如果一个教友被一个教会开除了，那么他到另一个教会去，别人不认识他，又把他接受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明白教友的情况，这些因素呢，都是要促使教会连接起来。至于这个传道人的吃饭问题呢，真的是个大问题。哥林多前书9章14节这样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传道人传的是天上的福音，传的是精神的食粮，但是传道人自己也得吃饭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年轻的牧师 J.N. Andrews 在1850年代才工作了5年，20岁的时候就已经身上一身病，穷困潦倒，不得已回到父母家的农场呢，去养病去恢复。还有约翰兰伯罗，后来呢也是去了爱荷华州，也是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办法传福音。那么这些传道人呢，有一段时间的确是非常的伤心，信心呢也低落消沉了。怀雅各夫妇呢还去拜访他们，用讲道呢唤醒当地的教会。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约翰兰布罗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呢工作了3个月，最后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得到了一件水牛皮的大衣和10块钱，这是他的报酬。当然呢他有住处，还吃着非常简单的食物。那么传道人这样子的生活呢，根本没有办法养家。怀雅各就看到了，说没有系统的教会呢，我们的财政危机困难重重，教会不改革呢，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传道人的健康呢都受到了损害，年纪轻轻的都一身病，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为主传福音呢？所以让他们看到了当时的危机。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教会的领导人开始为这个教会的组织工作呢努力的来做工了。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这样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是保罗呢写给哥林多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的，说呢，传道人的花费呢是靠大家的，因为传福音的人呢也要靠着福音来养生，传福音也是工作，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传福音，上帝的工人呢就应该从教会里拿当得的工价来养家来糊口，这是圣工也是工作。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和加拉太教会的这个建议呢，就是每个星期天各家呢都抽出一点钱来放在一边，预备好了交给教会用来支持圣工的。星期天呢因为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的开始，不像我们现在是休息的，那个时候呢是工作的日子，所以一个星期一开始呢就预备好钱要交给教会做圣工。有一位弟兄叫三缪柔兹，他在1856年读了这一节经文呢深有感触，就在1856年12月份他给怀雅各寄去了2块钱，说呢，我读了哥林多前书16章2节，圣经要求呢信徒们在星期天要预备好钱用来做圣工，所以呢这2块钱请收下，帮我呢交给圣工需要的地方。怀雅各呢非常的欣赏他的这种态度，也很高兴他指出圣经的这个经文。怀雅各就在平月宣报发表文章，号召所有的信徒呢都来效仿，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子奉献支持圣工，那么上帝的府库呢在地上的府库一定是满满的，上帝的教会呢就能够有资金来传福音。3个星期后呢又有人汇来了几块钱，同样引用的是这一节经文。怀雅各就感叹说，看来呢圣经里面使徒所定出来的计划呢是最好的，应该采用。1858年4月份，怀雅各就写了文章，讲到呢许多的传道人穷困潦倒，百病缠身，我们应该呢用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传道人的工作。怀雅各就建议呢每个人每年要捐出相当于他给自己的州政府交税的那样的数额，你给州政府交多少税，那一年呢你也应该捐这么多的钱。后来呢在 Battle Creek 这个地方，也就是富林教会的中心地点，当时那里的会众呢就专门组织了一个查经小组，从圣经里面要查找教会是怎么样得到教友的支持的，资金上的支持。 Jane Andrews 呢带领着这个小组得出了结论，1859年初的时候呢就开始采用了。但是当时呢他们所采用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呢跟11捐还没有关系，因为当时他们竟然呢没有用11这个制度来号召大家呢支持圣工。1859年2月份的时候，怀雅各宣布这个计划呢名字叫有系统的慈善，他引用了2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2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每个星期的第一日来把钱准备好支持圣工。另一个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后书9章7节，经文呢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就是自由的奉献，没有要求呢捐11，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提出这条经文。当时他的建议是什么呢？男性教友18到60岁的，每周呢奉献5分钱到2毛5分钱；女性的教友18到60岁的，每周奉献2分钱到1毛钱。那么，如果你的财产有财产， 那么你每100块的财产呢，每周再加一分到五分钱。当时的这样的实践呢，就是司库星期天的时候呢，挨家拜访，拿着奉献袋，手里拿着记录本，要把你的钱收了记在本子上。所以你看，当时的奉献是司库挨门去收的。我想如果现在我们教会里的司库登门来收奉献的话，肯定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不太自在，不太舒服。但是当时就是这样子，肯定不会是所有的人都乐意的，但是呢基本上还可以。怀亚各呢在2年之后就报道说，这个计划实行的还不错。但是这样的奉献呢其实没有很多的规章，奉献的钱呢远远不够支持教会，所以这个制度呢非常的不完美，还有待改善。至于怎么改善呢，只能从圣经里面寻找真正的能够支持圣公的这样的经文根据来实行。好，今天的讲道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写给爱德收，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您也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真道，我们还开始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好，爱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